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神，我们一起又来神的殿中来敬拜，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先开始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宝座前。主，礼拜日的时间，使我们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时候，我愿主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打开我们的心。主，你圣灵亲自成为我们的讲员，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台上这位不配的器皿。主，你来洁净，愿主你来使用，将你的话语解明的时候就发出亮光，让弟兄姐妹的心得着帮助。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灵你更新，我们更加愿意去征战，就像约书亚一样。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又进入到约书亚记的第十章啊。那第十章是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的第三场的战役啊。征服迦南的第一场战役当然是我们都熟悉的耶利哥啊，攻取耶利哥城。那么接下来呢，第二场就是攻取爱城啊。那这个是第三场的战役，规模和范围呢，比前两场的那个战役范围都大啊。那从基遍开始，一直攻取整个南部的七座的城池啊。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脑上的这个图片啊，那这里是讲第十章呢里面涉及到的七个城市啊。那基甲啊，应该他们是安这个扎营总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那基遍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基遍人啊，他们上到这里面去跟以色列人求和，用一个欺骗的手段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接下来的是下面南部啊，就是基遍或者耶路撒冷南部的七个城市啊。那整个这个是迦南地的南部的城市啊。那今天第十章就涉及到攻打了这七个城市啊。那这七个城市实际上比前面单对单的打一个城市呢，那个范围和规模都远远要大得多，因为这一次以色列人的对手不是一个城市的敌人啊，而是众多的敌人的联军啊。我们先看到这一章的前部分是讲到南方五王啊，五个城市的这个王联军在一起。那么我们看到那个结果仍然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啊。我们从这个经验我们看到，敌人再多也不能够阻止神选民的得胜，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那么这一场战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啊，这两个阶段就是整个的第十章啊。第一阶段呢，是以色列人打败了亚摩利人的五王啊，这五个王在耶路撒冷王的这个号召之下，组成联军来攻击基遍。那基遍人就马上向以色列人去求救，那么约书亚就马上出发去营救他们，消灭这个亚摩利的武王，追杀敌人，直到南部的马基大啊，南部有个城市叫马基大，这个地方啊，马基大，那这个地方离啊基遍啊有啊55到70公里的路程啊，55公里到70公里的路程啊，所以如果是按照人的步行的速度、行军的速度，应该需要16到17个小时的时间。那第二个阶段是从马基大开始，再横扫这个南部的其他的城市啊， 这个是马吉大啊。那这一张图很重要啊，这一张图呢就将整个十章里面的进程啊，每一节的进程它都把它标出来啊，每一节大概是讲到什么地方啊。那这边是一到27节、28节，这一路下来啊，每一个阶段的这个经文的记载的结束，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就标得很清楚。如果你有这张图啊，再去对照看那个圣经，就应该一目了然啊，里面很多的程式、很多的名词。但是呢，如果你照着这个图来读的话呢，就应该很容易就明白啊。那么这一章呢，第40节啊，是整个第10章的一个总结。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约书亚记载第10章第40节，这里说约书亚就击杀了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啊。这个是一个总结，是整个第10章的总结。那么刚才提到这一场战役死于什么呢？死于畸变啊！因为畸变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关键的枢纽啊。那这是爱城，他们打完爱城之后，马上接下来就是畸变。那畸变离耶路撒冷16公里，所以它是耶路撒冷的门户。然后战胜了畸变，就可以横扫下面整个南部的。整个迦南南部的地方，所以畸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门户。所以当畸变人他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之后呢，耶路撒冷的王就非常的害怕啊，因为畸变是一座大城。如果我们看第10章的第2节，这里讲，他说畸变是一座大城，比如都城一样，首都的都城一样，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人都是勇士啊。所以这个是对畸变城的一个描述。所以当耶路撒冷王听到了这个畸变人居然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所以他心里就非常的惧怕，感到恐惧。所以圣经就说，他们听到了耶和华的作为，就恐惧啊。那这个的说法在以色列，在那个约书亚记出现了很多次啊，变成了一个 formula 啊，一个 formula。当人听见了耶和华的作为，就很恐惧。当耶路撒冷王听见了之后，他也很恐惧。当拉合听见了耶和华的作为，他也很恐惧。当畸变人听见了耶和华的作为，他的反应也是恐惧，同样是惧怕。但是你会发现，人听见了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最终对这个听到的信息的回应是决然不同啊。拉合和畸变人他们选择了降服，而耶路撒冷王而选择了来抵挡。所以同样是看见了上帝的能力，听见了上帝的作为，但是人却可以做出完全相反的选择。那么这一点在耶稣时代也是一样，当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人都亲眼看见了耶稣的作为，或者是听见了耶稣的教导。所以对耶稣的态度也是有两种反应，一种人是选择相信，另外一种人呢是选择拒绝，对不对？那同样，所以这个人听到了信息之后，他的回应可以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今天我不会按照这个40章的那个经文的次序呢来讲他们征战的过程，我今天会着重来讲其中的一些的经文，来围绕耶和华神为以色列民征战这个的主题来展开。好，我们先看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那么前半部分就是讲亚摩利的 诸王啊，就是五个王啊，他们得知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他认为这个对他们不利，他们受到威胁，所以在耶路撒冷王的号召之下，就发动了五王联军，他们一起来攻打基遍。所以基遍就马上派人去向约书亚求救啊，还来帮我们。那这个是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一个很关键性的战役啊，这个是他们能够是否在迦南地立足的一个转折点。他们或者是胜利，进而呢完全占领迦南地，或者是他们被打败，然后被赶出约旦河外，甚至是被完全的消灭。所以在这个紧要的关头，约书亚自己感到自己肩上肩负着以色列民100到200万人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安慰人生安慰的一个重大的压力。所以在第八节，耶和华就勉励他说，第十章的八节，不要怕他们，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约书亚就完全相信神的应许，就刚强起来，不等敌人来进攻他们，他们就连夜啊，圣经讲到是连夜出发，行军30多公里，突然出兵临兵到基遍，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发起攻击。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使他们就是亚摩利人的联军在以色列面前溃乱，以色列人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白河人的上坡路击杀他们，那是一个地名啊，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这是两个城市的名。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正在白河人下坡的时候，以色列耶和华神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比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所以我们知道掌管自然界的这位上帝，他使天降下冰雹啊，这个冰雹的原文是石头，比较大的石头可以打死人的啊，打死了更多的亚摩利人啊。那这是一个神迹啊，他那个石头居然打亚摩利人，他不会打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很清楚，约书亚很深的认识到，这个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不是他领导有方，而是神自己的大能，为了要成就神自己的应许。所以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向众人放胆来向神祷告，这个显明他自己很坚强的信心。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人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计数下落，约有一日之久。那么在这日之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我们刚才这个看到了那个图啊，那个实际上这个从这个地方追赶到一直到最后的底比这个城市啊，这里是大概是80公里左右的路程，75到80公里的路程，按照人的行军速度，应该要行军17个钟头啊，要17个钟头的时间，所以一日的时间不够用。所以约书亚就放胆向神祈求，可以给更多的白日的时间给他们。那么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有足够的白天的时间，可以完全的来消灭敌人。 那对于这个空前绝后的啊，圣经说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神迹啊。对这个神迹，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啊。那么一种是按照字面的理解，就认为是太阳和月亮这个星体真的是停留在空中，有一段大概有一日的时间没有动。那有人曾经从天体运行的规律来计算啊，这个时间，来证明历史上的确有曾经多出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他没有办法解释。那我不是这个天文学方面的专才啊，所以对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个说法，我不敢随便去置评啊。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是字面的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一个象征性的解释，或者是叫灵异的解释啊。那这个解释就是说，约书亚是用的诗意的语言啊，他是做诗一样用诗意的语言，所以未必是原本他原来的意思，或者是将日头和月亮解释成迦南人拜的日神和月神，那约书亚命令他呢不要参与这个战争啊。那这样来解释，灵异解释这个约书亚的这个祷告，那这样的解释当然就回避了这个神迹解释的这个困难，但是呢会产生其他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忠于原文。那我个人是倾向于这个是按照字面解释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日头和月亮真正的是在天空停留大概有接近一天的时间，因为后面的经文说得很清楚，他说日头在天空停住不急速下落有一日之久。所谓神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理性，有限的理性所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的，所以这个叫做神迹啊。如果我们一定要强求所有的神迹都要求解释清楚的话，那我们就是太过于高举理性或者科学，那这个呢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不一定会有好处。那信仰并非是对抗理性，那信仰并非是对抗理性，那么信仰呢是超越理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信仰的很多核心的一些的部分啊，大部分是理性所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比方说神的创造，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解释。三位一体、童女怀孕、死里复活，或者将来的新天新地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一些很根基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是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的。信仰是基于信心，而科学是基于理性，所以这个是两种不同的范畴。神迹是凭信心接受的。那么当今的基督徒对于神迹的理解有两种偏向极端的态度啊，一种的极端就是刻意的回避或者是否定神迹，当然他的用心就是想为这个我们的信仰树立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形象，避免与世界太过于格格不入。那这个是其中的一种的极端的态度，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除掉了神迹，就等于是我们 delete 删除了神的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就不复存在，这是其中的一个的极端。另外一个的极端就是我们过分的高举神迹，或者是强求神迹。比如说我们总是希望日头月亮可以停住，可以希望河水可以断开，我们希望我们的痛苦可以消失，我们希望我们的愿望可以立马实现等等这样的神迹。如果上帝不想我显示这样的神迹，我就不知道该为主做什么，或者不敢为主做什么。那这个是两种极端的态度，我们应该避免。 那其实作者在这里呢，并不是在强求或者是强调这个神迹，而是在强调这位神迹行神迹的上帝，他在帮助以色列人，他在帮助约书亚，是耶和华在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为以色列征战，让以色列人在这一场的战役当中可以取得完全的胜利。好，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叫做一个不留的原因啊。如果我们继续的读这一章啊，第十章两个阶段读下去，我们就明白约书亚不单只打败了亚摩利的五王，活捉了他们，并且处决了他们，之后他们还乘胜追击，一路就消灭了南部地区的七个城市啊。这个是第28节到43节的记载啊。今天我们没有读这段经文，但是今天我会来谈段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一些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从28节到43节里面的七个城市里面讲到的时候，每一个城市圣经都有重复讲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用刀杀尽了所有的人，没有留下一个。那这个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就很清楚会看到啊。好，我们看这些本来应该被消灭的基遍人，他们骗了以色列人，签订了合约，在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以色列人坚守他们所立的约来保护基遍人，那这是一种的情形。但另外一种情形，对于那些决意来与神为敌的人，神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的做法，就是杀掉所有的人，一个都不留。那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两个对比的这一章，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然后在这里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要对神有错误的认识。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就已经摆错了。我再讲一遍，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已经摆错了啊！如果我们真正的来仔细的研读整本的圣经，我们会看到神既是公义的，神也是蛮有慈爱的，所以旧约圣经这两者是平衡的，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是平衡的。在挪亚的大洪水之前，神给了当时的人有120年的时间给他们悔改，这一点大家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神对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市进行了审判，但是亚伯拉罕他知道这个信息，他来跟神来 argue， 来拱手，就是来啊讨价还价啊，说这个城里有50个人、40个人、20个人、10个人啊，你要不要消灭啊？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这个城里面即使是有10个的义人，我也愿意放过这城。但是我们知道结果，神是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罪恶之城。神同样对罪大恶极的尼尼微城宣布了审判，他差派他的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布审判的信息。但是当他们真的悔改的时候呢，神结果还是宣布了，还是实行了拯救，这个让约拿很生气，对不对？那么对于迦南七城的人， 神的确是吩咐他们灭绝，那这个目的呢，他解释得很清楚，就是不让这些拜假神的邪恶的民族成为网罗，引致以色列民远离神。那这个原因他在申命记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其实神已经给了迦南人有超过400年的时间来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悔改，一直到约书亚的时代，他们恶贯满盈，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民说啊，在申命记的第7章16节，这个在电脑屏幕上有打出来。所以神吩咐以色列民说，耶和华你的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的人民，就是指迦南70%的人，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这是申命记的第7章16节。同样的，申命记的20章16到18节，他说这些国民的城，这迦南的70%都要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他们将自己的儿女杀死，献给他们的假神，他们在庙里面信邪淫，奸淫，在庙里面信邪淫来敬拜他们的假神。所以这个神吩咐约书亚，免得他们教你们学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至于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啊。那这个是神在申命记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尽管如此，神还是蛮有怜悯。我们知道拉合一家得救了，整个畸变的民族也存活下来，那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所以神的审判是完全的公义，不容我们质疑。那么神的心意也良善，也不容我们质疑。好，我们一起来读出以西结书的第18章23节的经文啊，这一节很重要的经文，以西结书18章23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好，预备起。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神的良善的心意也不容我们质疑。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同一位的神啊。那么在新约里面也同样是公义，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两者之间是平衡的。那么区别在哪里呢？那么区别就在于新约的圣子耶稣，他亲自来帮我们担当了神公义审判的这个代价。所以神一样是公义的，只不过是他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帮我们承担了神公义审判的刑罚。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恩典。因此当神命令约书亚来消灭迦南人，这个是神自己的心意，我们不应该去质疑说神不公平。那么事实上啊，我们明白，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明白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遵从神的吩咐，他们急功近利啊，他们将一部分的迦南人留下来啊，这个不算畸变人啊，除了畸变人之外，他们还是将别的迦南人留下来，还有很多神赐给他们的地他们还没有去攻取啊。这个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还有很多的地他们没有去攻取，结果呢，迦南人生活在他们当中，他们跟迦南人通婚，进而他们最后被迦南人引诱去跟从异教的，拜那些异教的假神。 所以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很苦口婆心的劝勉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听进去。那么结果律法上的咒诅就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就很清楚啊，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占迦南地，到他们犹大国，最后的犹大国啊，犹大被后面分裂成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以色列国先灭亡，犹大国最后被灭亡，被巴比伦灭亡，亡于巴比伦是主前的586年啊，这个很重要的日子，主前的586年，犹大被掳，亡国于巴比伦。所以这段时间，从约书亚带领人进去占领迦南地，到最后以色列人被掳离开，失去迦南地，这个的时间大概是700多年啊，700多年的时间。那么圣经上的士师记，一直到旧约的最后的先知书，这一段的历史就是记载这些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已经在公元前的586年亡国，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民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国。所以由此我们也看到，神并不是偏爱以色列人，他同样对以色列民有公义的审判。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些反思和反省啊。那这个是我讲到的一个的特点啊，怎么样来跟我们有所关联，我们从当中有所学习啊。我想我们当中可以有两点的学习啊。第一点的学习就是我们从第10章里面看到，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征战的教会啊。当我们说上帝亲自为以色列征战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是否可以不用征战而坐享其成呢？这个是 no 啊，很清楚 no。 第10章里面有一个表达重复了7次啊，这是一个主语，是一个 subject 啊，就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啊，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这个主语呢，几乎出现在每一次的出战、回营和攻取每一座城市的那个环节里面，都出现这个 subject。这就很真实的体现了以色列人是很真实的参与、投身在激烈的征战过程当中。属灵的征战啊，是上帝带领我们，而非上帝代替我们啊，这个很重要哦。属灵的征战是上帝在带领我们，但不是上帝代替我们。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民，但每一片的土地都需要迦南人用他们的血汗去征战取得。也可以说，征战是整个神的选民群体的使命和责任。那这个旧约的时代，这个选民就是以色列，那么新约的时代就是教会。所以地上的教会也可以称之为征战的教会。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我们与魔鬼撒旦很激烈的征战，我们与世界上的很多的谬误和不公义征战，我们还永不止息的与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不停的征战。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征战是教会的一个属性，而那个战士就是基督徒的身份啊。 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保罗用两个的图画来描述基督徒的身份啊，这两个的图画，第一个图画就是一个 picture， 就是一个士兵打仗的一个比喻啊，另外一个图画就是一个运动员赛跑的比喻。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看到，保罗很惯用这两个的图画来描述基督徒的人生。所以这个也表达我们去征战和竞技的这个本质。所以只要你是基督徒，征战是不可避免，尽管你可能不情愿，但是这个事实是征战一定会临到你，征战是不可避免的。我记得大概是3年前的时候啊，3年多前的时候，这个在华语的生活营，有一次是 Melbourne 的那个蔡牧师啊，蔡坤柱牧师来跟我们做主题的讲员啊，那次是蔡牧师啊，大概我们有马上就又有我们的华语家庭营啊。我记得他讲完，他已经做完了讲员，最后是他最后做感言分享的时候，他讲个以下的这么一段话，那给我是感受很深啊。蔡牧师看到我们那个加我们华语生活营的老老少少喜乐欢荣在一起这个画面，他说你们教会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家庭。我真羡慕你们啊！他当时他是在赞我们教会啊，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个图画，你们真的是一个很和谐、很好的一个家庭。他说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们教会就像一个军队一样。那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是在赞我们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这个气氛真的好，一个很和睦、喜乐融融的一个家庭。他们教会的年轻人居多啊，他们教会70%是年轻人，所以他们教会，他说更像一个部队。那这个就给我们看到，教会有两面的一个图画，一个是一个温馨的图画，一个是一个作战的图画。我们要同时将两个图画放在一起啊。一个温馨的家庭未必有很强的战斗力，遇到属灵的攻击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抵挡得住。所以一个好的教会除了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具有战斗力的一个部队。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么第二个的反省就是，我这是一个征战的机会啊，上面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接下来我们看看征战的机会。那么很明显，约书亚他明白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战役。当太阳都要下山的时候，大家都什么也看不见，就没有办法再作战了，就无法去歼灭这个敌人。所以约书亚就大胆地向神求，给他更多的白天的时间。那么耶稣教导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耶稣也教导我们，他说正着白日我们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么接着他又说，他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这个是约翰福音第11章9到第10节。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乘着白日做工与走路，否则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就没有了光，我们也不能行走，也不能做工。那么这里的白日 我将其理解为神赏赐给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时间。神给我们的时间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这个时间总是有限度的，我们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传道书的第九章第十节这里教导我们，他说凡你所当做的事情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要去的阴间，那里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主的精兵，我们应该把握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要爱惜光阴，多做神的工。那么耶稣啊就是这样思考，所以神他就求神给他多一点白天的时间，好让他把神的工可以做完成。所以约书亚他是如此的努力，他也如此的凭信心而求，那么神也实在是听见了他的祈求，也悦纳了他的祷告。所以圣经说耶和华听人的声音，没有像那一天的啊。那么同样我们也应当思考，我们今天对神的祷告是否是常常将神的国放在心上，我们不断的祈求神的工作，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在我身上的使命可以得以完成呢？另外约书亚是祈求日月停住，好让他完成神的工。我们前面也提到，当约书亚追杀五王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神突然让天空下了很多的冰雹下来，然后打死的人，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约书亚看到冰雹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可以祈求说，他说主啊，再下冰雹，下多一点，时间下长一点，下久一点，把那些人统统的打死，不用我们再出手了。的确如果神出手的话，那些敌人真的可能一瞬间就可以消灭，他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取得胜利。我相信约书亚他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怎么祷告呢？他祷告祈求给他更多的时间，好让他可以带领以色列的军队用自己手中的刀可以来追赶消灭敌人，他不是祈求神一次过自己将敌人一次的搞定。所以虽然我们知道神的工作需要神的带领，但是并非是我们将所有的事情都丢给神，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说我们祷告吧，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做。所以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应当有祷告并且有行动的积极的配合，祷告应该要配合真实的行动。耶稣啊是在行动中祷告，或者说是在祷告中行动，他是两者是配合在一起的。所以总结我今天的讲道啊，其实是很简单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啊，但是 the good news 就是主会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无需惧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把握神给我们的有限的机会，我们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可以为主征战，来得地为业。所以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让以色列人征战得胜是因为你为以色列人征战。主啊，同样今天我们祈求主你来为我们来征战，为教会来征战，就像我们都像约书亚这样，我们既 来到你面前来祷告，祈求你的帮助。我们又同时用我们的行动来积极的参与。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约书亚的这一段的经历来告诉我们，神的子民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的感谢，这样的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